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好吃，好玩，
好听，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喂，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喂，
最怕就是你，万峰。很多人首先认识万峰的时候呢，都认为万峰我身上有一股傲气。这个骄傲的气啊，而这份的傲气呢，有些时候呢，是他们觉得我是狗眼看人低，看不起别人。通常这个感觉呢，是生人勿近，就是别人不敢靠近。有些时候呢，对于我来说呢，也会感觉到孤单。行走江湖多年呢，万峰其实也有一些觉得要敬而远之的人。面对不同的人群，其实我最怕呢，不是最怕那些不会的人，也不怕那些很骄傲的人，我最怕的就是两样特质都拥有的那个人啊。如果你不会，我可以叫你，有傲气又有才华的，我就佩服你。我最怕就是里头没料子，却冲着有料。其实男人这种动物很特别，只要呢你不说话，经常放着一个严肃脸，或者别人跟你说过话以后呢，你就不做声，他们就不知道你里头在想什么，就会以为你非常非常厉害，很深沉那样。但是男人一开口，就知道有没有嘛。我太多遇见过表面上很诚实，但是里头呢什么都没有的人。但是有些时候呢，问题也出现在我们自己身上，因为我们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的底气也不够啊，也不太肯定我说的东西呢是不是有足够的说服力。然后呢，他就哎呀，来的时候没反应，你就在想，哎，是不是我说的不对呢？那样我们就心虚了，他板着脸，不知道我们说的合不合乎他的心意。我妈叫我买菜的时候就可以多这样做，因为呢，当商家提出这个价格，你只要板着脸，没反应，那个商家呢就会自动不断的减价。其实呢，倒过来也是一样，例如你碰上比你更厉害的人，他们呢很热切地跟你讨论，你就发现呢，你所骄傲的，你所拥有的才华好像什么都不是。我就试过了，有一次呢，我的舅舅他是一个科学家，真的有名的什么讲座教授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近期研究太平天国什么的，怎知呢他比我研究的还熟悉啊。我只能够不懂装懂，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，幸好他是我的舅舅，不然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，带着一股气场行走江湖，表面上可能是保护自己的方法，但是也隔绝了我们跟他人，也让我们不能够虚心的从别人身上学习啊。还有其实我们的内心还是很孤独，很想接触身边的人的。
喂喂喂喂喂喂，
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每周一
微专栏。
喂喂喂喂喂，
冒个泡吧，拜托小燕。无论是在贴吧还是群组，总是有人看贴不回贴，看字不回复。我说网友啊，朋友啊，你们何曾顾念一下发的那个人，想想他的感受，那种被全世界忽略的心情是多么的难受，你懂吗？有一位网友在知乎发帖子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， 请问那经常不回复的人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？那是一种很没有礼貌，让人很不舒服的行为。就好像人家面对面跟你说话，难不成你也会视而不见，沉默相待吗？哎，想想他这个比喻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肯定有人会说，因为信息看起来不算是很重要，工作期间没有空间马上回应，信息量过于多，或者内容干概敏感，需要时间慢慢阅读，慢慢思考，这些理由听起来也算是合理了。但千万别让自己有一颗容易破碎的玻璃心，得不到及时的回复，未必是别人不喜欢你、嫌你烦、不重视你，或者不在乎你的言论，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原因，太忙，看完转身就忘了。我今天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在团契里有一位姐妹向我们诉苦，她说当了组长半年多，感到很失望，群组人数十来个，可是组员们看见她发过去的教会消息、带到分享等等，甚至建议在主日结束后一块吃饭的建议以后，也没什么反应。她经常在想，他们到底是看了还是没看呢？哪怕是一个简短的回复，嗯，好，知道了，又或者是一个笑脸，他已经心满意足了。生活在人人手上一部智能手机的年代，传达信息不成问题，科技让我们能够打破地理上的距离，但是那一块冷冰冰隔在中间的屏幕，早已静悄悄地把我们心灵上的距离给拉远了。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间，珍惜每一个面对面谈话的机会，朋友的笑脸，被你逗得哭笑不得的样子，一群人嘻嘻哈哈的吵闹声，全是手机给不了我们的画面。各位潜水分子们，开口说话吧。
我想要和你漫步在一起，我只能努力不要被忘记，看着你等待读着故事，私信给你却一都不回，一分钟前才刚刚相信，
上比赛的一点反思，琴弦。嗨，很久没跟你在这里分享了。上一次跟你分享过我第一次参加跑上比赛，然后跟朋友在比赛前体验路线的故事。这次就跟你分享比赛当天的情况吧。比赛当天，我跟朋友8点钟左右就到了会场报道，而当时的天气是有点不稳定的，天气预报说将会有一场大雨淋到香港。当时呢，大会的广播这样说，天文台已经发出了暴雨警报，但我们仍然会举行比赛，不过我们有责任告诉你，比赛中途你是可以随时退出比赛的。那个时候呢， 我们看到天气只是阴暗了一点，没有下雨，就想了，难得来了，就这样退出了，太不应该了吧。于是早上9点钟，我们准时开赛，这时候却开始下雨了。到了更高位置的时候，更开始出现很多泥泞混着雨水的道路。我的新鞋子踏上那些软绵绵的泥土，哎呀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的鞋没有了。幸好当时雨不是下很大，我们翻过了第一座山，到了平路，我就居然跟朋友跑起来了，因为要争取一下时间了。到了补给站，吃了一根香蕉，补充了一些水，然后就到了这场比赛最难的山路部分。那段路呢，要一直的走，很多的楼梯，上上下下的斜坡，中间是没有可以遮挡或者中途退出的地方，只能够一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，翻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岭。走了一半路程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腿越来越硬，气喘得越来越急，整个人好像火烫一样的热，而且天气由下雨变为阳光普照，而且是猛晒的那一种啊。天哪，我休息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，而且终于出现了我最不想出现的状况，我的双腿抽搐了。幸好抽搐过后就刚好到了下山的路段，一直下下下，好像没有尽头的一直在下，到最后终于看到终点。过了终点，看看时间，是6小时15分多钟。感谢神，我能够在限时7小时内平安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场跑山比赛了。这场比赛完了，终于都完了。除了累，除了想睡，除了想吃，我比赛后是完全想不到任何东西。但是呢，回想一下，我能够完成了一件我人生第一次做的事情，而且我要再一次跟你分享，1年多之前，在2017年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吃喝玩乐的胖子。我也特别再一次说，如果凡是你下定的决心，凡是坚持，你是能够一步一步的突破自己的目标。我开始的时候是跑平路，很短，到现在能够突破自己跑山路，也是之前万万想象不到的。感谢神让我充满决心，我相信保守我的神也一样的保守你，请你努力的为自己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吧。
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，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球绕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生命的闪耀穿。